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苦劳之战，唐高祖李渊在平定了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和击败入侵晋阳河东的刘武周之后，向东方扩展，准备打通统一天下的路径。于是唐高祖在武德三年七月派遣第二仔秦王李世民领兵围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祖先是西域胡人，因为去长安经商，因此定居中国。王世充父亲年幼的时候，因为他母亲改嫁姓王的汉人，所以王世充的父亲冒充王氏家族的人。其实王世充本人仍然是头发卷曲，相貌类似西域人的。隋文帝时代，王世充因为从军立功开始做官，因为他善于辞令，又明白法律条文，能够武文弄墨，所以可以在官场立足。尤其是到了隋炀帝时代，王世充懂得讨好执政者，被任命为江都郡丞。适逢隋炀帝巡幸江都，王世充乘机奉迎，受到隋炀帝重视。他又暗中结识地方豪杰，增强势力。在李密围攻东都洛阳的时候，隋炀帝派王世充领兵北上救援洛阳。后来王世充暂时同李密和解，击退宇文化及，又乘机夺取洛阳政权，拥立越王杨同做隋朝皇帝，自称相国郑王。冇几耐之后，王世充击败李密，于是东到东海，南到长江，都成为王世充的势力范围。跟住王世充将名义上的隋朝少帝杨同废咗，自立为皇帝，改国号做郑。当时唐高祖李渊已经在关中长安建立唐朝。王世充趁李渊和薛仁杲、刘武周争持的时候，积极扩充势力。到了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唐朝相继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之后，由秦王李世民率领五路大军围攻洛阳。李世民曾经在邙山观察洛阳城形势的时候遭遇埋伏，好彩得到大将尉迟敬德解围，因此李世民对围攻洛阳城不敢疏忽。相传洛阳以东嵩山少林寺的僧人曾经暗中帮助李世民和王世充对抗，但是正史上是没有这样的记载的。李世民围攻洛阳城七八个月，洛阳城仍然坚守，于是李世民和将领商量对策。
秦王殿下，我们大军围攻洛阳已经七八个月，但是洛阳城池坚固，防守又严密，而且大军暴露荒野几个月，已经十分疲惫。末将刘宏基认为，不如暂时退回关中，稍事休息，再等机会。
刘将军，乜你希望退兵咩？
冇错，王世充实力雄厚，不易一举成擒噶。
嗯，
秦王殿下，师老无功，反为不明。
吓？屈特将军都认为要退兵？
没错。
哼，孤的想法就有所不同。我军大举出关，围攻洛阳，应该一劳永逸，不破洛阳又怎能够罢休？而且洛阳以东的周原已经望风归附，王世充只是死守孤城，势不能久。我军围攻半年有多，城内早已人心惶恐，王世充怎能够再坚守呢？我军成功在望，又怎可以弃之而去啊？
冇错，秦王殿下讲得啱，我哋势不退兵。
尉迟将军，王世充虽然不能坚守， 但系末将探听所得，佢曾经多次派人向河北窦建德求救。如果窦建德来犯，
窦建德，
我军难以应付噶咯。
就算窦建德真系来犯，我哋亦无需畏惧啊。
启禀夏王，
嗯，
洛阳的王世充又派人来向夏王求救了。
王世充又派人来求救？他被李世民围攻八个月，恐怕已经不可以再坚守，几次派人来向我窦建德求助，希望我替他解洛阳之围。王世充这个人一向反复，刘先生，我们都是小心为上吧。
夏王，微臣刘斌认为，当今中原形势正是三分局面。我大夏据有河北，王世充控制河南，李渊控制关中，各不相让。如今李渊以举国之兵围攻洛阳，王世充众叛亲离，败亡在即。如果唐兵破阵，一定会挥军渡河进犯我河北。夏王，阵破则下有齿寒之忧。
咁都啱。咁刘先生认为点呢？
以微臣愚见，夏王应该出兵救阵。夏王出兵与王世充内外夹攻，驱逐唐兵。到时如果有机可乘，可以乘势灭阵，合夏郑两国兵力，长驱西入，关中可得。如果无机可乘，仍然可以保持三分局面，请夏王三思。
是，如果能够取得洛阳，正是我太平基业。好，的确是良策，姑决定亲自领兵救郑。
启禀秦王殿下，窦建德果然领兵十多万由河北南下，声称救援洛阳。
窦建德真是领兵救郑？好，
窦建德势不可挡，前锋已经攻陷周桥，向荥阳进发。殿下，我军疲惫，恐怕难与争锋。如果王世充由洛阳出击，我军岂不是腹背受敌？求殿下明察，立刻退兵。
退兵？
萧瑀、屈特通、封德儿他们已经联名上书，请求殿下退兵。
不可以退兵。如果我大军撤退，王世充更加会乘虚出击，而且窦建德和王世充联合，对我大唐更加不利，故必须倾力抵挡窦建德。
殿下，
王世充已经上下离心，洛阳城内粮尽食绝，早已无力突围。窦建德虽然气势极盛，但是他自从攻破幽州罗艺、曹州孟海公之后，将骄兵惰。只要我大军一方面围攻洛阳，一方面据守武牢关，阻止窦建德西进，窦王两策一定可以破。假如迟疑不决，窦建德先入武牢，我军非常危险，而且两策联兵，其势必强，关中亦难得安宁。
殿下有理，
姑主意已决。人嚟，
在
全令大军立刻跟随姑进兵武牢，阻止窦建德西进。副元帅屈特通、齐王李元吉分兵一半，继续围攻洛阳，不得松懈，违令者斩。
遵命。
世民真系好胆，我窦建德率领十万大军解救洛阳，佢不但唔退兵，反而够胆屯兵虎牢抗拒我大军，真系好胆。
夏王，虎牢形势险要，我军恐怕难有进取。微臣刘斌同埋凌敬等人认为，夏王应该放弃虎牢，领兵北渡黄河，袭击淮州、河阳，然后越过太行山入上党，再攻占河东，由蒲津渡河袭击关中。
绕道袭击关中？
是，微臣认为绕道袭击关中其利有三。第一，河阳、上党、河东等地唐军防守空虚，我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容易成功。第二，可以沿途招募士兵，征收军粮，我军形势必然更为强大。第三，关中震惊，洛阳自然解围，求夏王明察。
书生之见，而且路程太长，假如我军未到蒲津，洛阳已破，咁岂不是更加麻烦？何况孤受王世充请求救援洛阳，如今洛阳危在旦夕，如果孤舍佢而去，岂不是背信弃义？而且畏惧敌人，会被天下人耻笑嘅。
咁样，
故必须攻破虎牢。
启禀殿下，末将探听到窦建德屯兵武牢以来，军心日渐松懈，又有士兵逃走，纪律散漫，无心作战。
敬德，孤亦亲自到阵前视察多次，发觉窦建德的将士轻佻散漫，而且时常鼓噪，所以孤决定按兵不动，等他锐气尽消，粮食不计之际，挥军出击，咁我大军破敌就指日可待啦。
殿下明鉴。
敬德
在。
洛阳方面军情如何？
启禀殿下，屈特通派人回报，王世充几次出兵突围，都被我军击退。
好，孤可以出兵挑战窦建德，先命王军国率领一千骑兵切断窦建德粮道，将军宇文士及率领三百人冲入窦建德阵地。假如他按兵不动，就立刻回营；假如他出兵追赶，大军就立刻进攻。
遵命。是啊，
是为首那个是王远，他匹马真是好马。
好，末将帮殿下抢他匹马回来。
不得，太危险了，为一匹马而令壮士冒险，怎得呢？
殿下放心，敬德去了。
是。敬德果然山擒王远，夺得名马。好，将军史大来
在，
程咬金
在，
秦叔宝
在，
宇文钦听令
在，
立刻随孤冲上去杀败窦建德。
在。
各位将军，窦建德已经被沽三秦，王世充亦都开城投降，全赖各位将士尽力。
快乐万岁！
末将刘宏基同埋封德儿萧宇等攻贺秦王殿下。
当初你哋劝沽退兵，沽唔肯听从，然后有今日成功。各位，智者千虑，可谓必有一失啦。
末将惭愧。
好啦，王世充、窦建德都已经投降，沽请房元龄先入洛阳，将中书省、门下省的文书封存，等待皇上发落。窦建德的部下可以释放还乡，赐田耕种。
启禀殿下，隋朝右仆射苏威求见。
苏威，他当年为了李禄阿附杨素，后来又向李密屈膝，王世充僭位，他又向王世充称臣，这个老匹夫无需与孤相见，送他走。
唐高祖武德四年五月，即是围攻洛阳之后十个月，李世民在苦劳击败窦建德，王世充见形势不利，亦都开城投降了。苦劳位于洛阳以东，现在郑州市郊外黄河南岸，亦都即是当年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争持的地方，是洛阳外围的重要军事据点。由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唐朝人为了避讳，就将苦劳称为武劳，武是文武的武。其实武劳和苦劳是同一个地方来的。秦王李世民在安抚洛阳之后班师返回长安，但是两个月之后，即是武德四年七月，窦建德的旧部下刘克塔在河北贝州的张南县起兵反唐。河北是窦建德的根据地，窦建德在河北的时候颇得人心，所以刘克塔声称替窦建德复仇，势力迅速扩展。唐高祖李渊派李世民领兵东征，刘克塔逃奔突厥。没几耐之后，刘克塔借突厥兵重返河北，唐将李道元、史万宝大败，河北州县大部分被刘克塔占据，唐朝十分震惊。于是唐高祖李渊召集群臣商议。
各位，刘克塔借突厥兵攻陷河北州县，聚集亡命之徒，自称汉东王，各位有咩评策良策呢？
启禀父王，臣儿愿意再领兵东征，讨平逆贼。
世民再领兵东征？
启禀陛下，微臣太子善马魏征认为，秦王殿下太辛劳，河北动乱，非皇太子出师不足以镇抚。微臣请求陛下任命皇太子殿下领兵东征。
是建成他经常留在京师替朕处理政务，好应该领兵东征，增加朝廷威望。
父王，
不用说了，朕决定派皇太子同齐王领兵征讨刘克塔。魏征，
臣在。
你好好协助太子啦。
微臣遵旨。
先生，
乜你喺父王面前推荐孤领兵征讨刘克塔咩？
太子殿下，秦王功盖天下，自从平定窦建德同王世充以来，天下归心，皇上拜佢为天策上将。太子殿下虽然位居东宫，如果冇建立功勋，又点能够服天下人呢？
系，魏先生讲得有理。当日世民平定窦王异贼，班师回朝，身披金甲，万众簇拥，长安全城为之轰动，此情此景，孤都觉得唔安乐。
系，所以皇上亦都答应由太子殿下挂帅东征，殿下勿失良机。
嗯，冇错。咁孤要点样做呢？魏先生，
殿下，微臣认为刘克塔只不过系亡命余孽，人数只得几万，粮食又不足。佢之所以能够背叛朝廷，是因为官吏苛刻，令乱民有机可乘。只要殿下整顿州县官吏，安抚百姓以及地方豪强，令他们归心朝廷，那刘克塔自然不攻自破。太子殿下应该掌握机会啊。
是，多谢魏先生指点。
不敢。
孤决定领兵东征。
李建成听从僚属魏征的意见，领兵东征，实行安抚百姓，争取人心。冇几耐之后，击败刘克塔，刘克塔被擒，河北平定。平定河北之后，唐高祖李渊进一步派宗室李孝恭和大将李靖领兵平定割据长江淮河下游的杜伏威、傅公石，又平定割据湖北、湖南和岭南的萧鲜，岭南交趾的万二酋长亦都相继入朝，于是唐朝正式统一天下。当时是唐高祖武德七年三月，亦都即是公元624年。唐朝统一天下，秦王李世民在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这四大割据势力的时候建立功勋，於是勢力和威望大增，成為日後李世民奪取帝位的資本。李世民之所以能夠連戰皆捷，建立功勳，跟他的軍事才能很有關係。他信任部下，部下將士都為他盡力作戰。他在交戰之前，必定親自詳細觀察敵我形勢，然後採取有效的部署。在作战的时候，他又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得不到最后胜利，势不罢休，所以李世民能够连战皆捷。因此李世民后来自称话：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策，每观敌阵，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胜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五千年之苦劳之战，是由李在堂、蔡雅阁、莫家驹、温泉、李德能、李学斌、陈炳球、钟伟明、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